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欢迎来到我的奇想生活，我是朱佳琪。今天我们的节目现场来了两位很特别的人。为什么我说他们很特别呢？因为我每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啊，其实我都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有一些很特别的饰品，不论是戒指还是耳环还是项链，我都非常的喜欢观察他们。我要先欢迎策展人菲比。菲比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菲比。
再来呢是我们的创作者玉君。玉君好。
好，大家好，我是玉君。
哎，其实这两位我之前都访问过在我的节目里头，然后我对于他们所创作的东西我都觉得非常的喜欢，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个小遗憾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广播节目里头看不到你们的作品。所以呢今天我就要来告诉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有一个展览，你们可以直接看得到他们的作品。那这个展览呢它其实是一个博览会的形式，请玉君来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嗯，好，这个其实是这个2022年的 NFT 国际艺术博览会。那它叫做 One Offs。那这个 One Offs, 应该今年我记得是第三年了啦。对。那我们就受邀可以参加这个艺术博览会。那我们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一般其实在艺博会看到的比较还是偏我们想象得到的艺术品，它可能是画啦，是雕塑啦。那我们这个团队带来的会是比较不一样的东西。
对，这个团队呢，他把整座银楼给搬来了。你们的这次的展览名称好特别，叫嘟嘟银楼。哎，但是这个银楼啊，你知道传统的银楼卖好多东西哦，对不对？项链、戒指，哎，有些是不是要手表啊？总之就是银楼东西上超多的，
是，
但是呢在我们的嘟嘟银楼里头只卖戒指哦。
对，只卖戒指。
为什么？
我觉得只卖戒指其实有两个意义，那第一个意义由我菲比来跟大家讲好了。我觉得是因为通常我们在面对饰品或是物件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把它拿起来试戴，或者是最容易拿起来试戴放在你自己身上跟你自己匹配的那个物件其实就是戒指。你可以试想一下，今天你看到一个项链，你会随便把一个项链拿起来吗？可能比较不容易。那胸针也有可能拿来比比看，可是就真的是比比看。但是戒指是唯一一个你会套进你的手指里面去试试看，因为你必须确认这个戒围。那第二层意义呢，是因为戒指它自己本身就有代表很多的，怎么讲，在历史当中，它在不同的时期它有可能是代表一个王命，一个国王的命令。对，也有可能是代表婚约的这种诉诸永恒的。然后甚至有些以台湾人来说戴尾戒可能就会有个更特殊的意义，就是所谓的防小人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认为戒指它这个物件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底蕴啊，或者是很多它的意义潜藏在这个里面、所以也期望透过艺术家他们从生活当中取得的生活记忆放到这个物件当中，他们可以有怎么样一个发酵的成果产生。
哎，你这么一说我才突然间觉得耶，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戒指跟耳环啊什么不都一样吗？就是一个装饰品、然后就是一个这个饰品。但是你这么一说我才突然发现，我真的有几个比较大的戒指它真的对我来讲特别意义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个戒指是我上台一定要戴的，它就是有一个象征意义，就是戴了这个我就会很顺、
嗯、
因为它是某一种矿石、然后就好像人家说什么开启喉咙、
给你一个力量。
对对对，有力量的戒指。
是，
然后其实我觉得像玉君的作品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东西，它其实是很怎么讲，就是像我们刚才其实就看到他手上戴一个戒指，然后就跟他说借我戴借我戴，你就会突然觉得戴上那个戒指以后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自己特别不一样、
或是就换了一个人。
是耶、欸、是耶、欸、
对, 对、
所以戒指好像真的可以给人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你们这一次的这个作品里头就通通都是以戒指为主。
是，对，因为我想补充一下，就可能我们这个团队大家都是所谓当代首饰的创作者、那常常大家可能对这个项目不太熟悉。那其实我们在这样的就是以首饰为一个媒介，可是常常是在讨论某一些价值、那我们想要把这个思考这个价值 的思考带给观者或是甚至是佩戴者。那我们觉得首饰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可以佩戴，它其实跟你的沟通可能是更深的，跟一般的艺术品你可能看了觉得啊好美哦，或是也是会有一些感动，可是这个首饰它甚至可以跟你的身体有一些互动。那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诶，那戒指这件事情带有真的蛮很多这样的象征意义，特别容易勾起大家对一些事物或是对一些过往回忆啊经验的想象。 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先 focus 在这今年的计划里，我们就先做了这个戒指这一块。
诶，但是为什么那么可爱的名称哈，叫嘟嘟银楼它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其实因为嘟嘟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团队叫做物物者。那这物者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讲讲它的来源了。那物物者我们把它英文名字叫做嘟嘟尔。那嘟嘟尔其实因为就是度这个就是做的意思嘛，那我们其实都是创作者，然后也是非常手工的人。那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有趣，是我们参加了这个 NFT 所谓非常数位化的一个艺博。那当时其实我们也蛮多的犹豫，就是我们甚至也问主办单位说，我们其实是非常手工的这一块，这是工艺的这一块，如果参加会不会很突兀？可是他们还蛮 open 的，他们就说虚实合一非常好。那我们后来就索性干脆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手工的事，就是连我们的展场啦、布置啊都非常手工，就是完全其实跟就是跟数位其实我们就用非常类比的方式，就是跟完全是相反的。
这很有趣耶，就是说大家可能抱着一种哦，我要非常科技化非常先进的那种心情走进来要欣赏这里头的艺术品，走到这里以后诶怎么
进入了时光隧道。
对对对，
回到某个时刻。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人类的那种渴望的一个转变的方式，就是说当我们走到非常极致的一种高科技或者是非常虚拟的一种时空的时候，有时候对于那种现实真实的渴望会越多，你们觉不觉得？
对，或是手感的追求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工业化之后很多事情都是在追求一个快速然后以及就是效率，所以很多事情你都不太愿意去等待，然后以及手工这件事情好像也被人家觉得是不是不是那么的成品那么的好，所以就是大家的追求都是一直往那个方向走。可是我们已经工业革命之后已经走到现在已经那么多年了，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到一个后物质的一个时代，我们是否要思考一下物质对于我们现代这个人类还有什么意义。那我觉得刚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来讨论，就是虚实，就是我们不断在虚拟世界里面追求的跟我们现实物质态里面真正所能够经历到的生活是什么。
真的耶，所以我觉得你们长在这个博览会里头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啊
是
好，所以呢刚才我们回到你刚刚提到说，这次我们的创作者其实是一个，我把它说成是一个创作女团设计女团啊，应该这样讲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师集合起来，但主要的核心有四位，那玉君就是其中一位。
是
Baby 怎么没有参加？
因为我其实在这一次里面我并没有创作，然后我这次主要是帮大家梳理物物者这个团体，然后以及嘟嘟应楼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是一个文字工。
他是我们重要的总监
比较像策展人的角色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对？好，刚才讲到物物者这个名字实在太特别了，而且听说它的源头非常的有小问我们一定要请两位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 ,OK, 那我来讲一下物物者这三个字呢，其实是取自于庄子的外篇。过去我们在读庄子可能主要是在他的内篇里面得到非常大的启发跟启示。那但是事实上在庄子的外篇里面就有很多有趣的番外篇的故事，我觉得也可以趁机推荐给大家。那物物者呢其实就是出自于庄子说的一段话，就叫物物而不物于物。那我先讲一下他为什么会讲这一段话。他在讲这一段话的前一天呢，他就先跟他的弟子到了森林里面，然后庄子就看到了一株非常大的大木头，或是我们现在说的神木好了。他就看到说，哇，这个大木头真好，然后他就问一下樵夫说，哇，这个大木头那么的美，这个大树你等一下会把它砍掉吗？然后樵夫说，当然不会啊，因为它是一个不成材的树，就是因为它不成材我才给它留到现在。 对，然后所以弟子就听了说，哦，原来不成才反而可以活命，放养就长得那么大，成了一个神母。然后接着呢，庄子就跟他的弟子到了朋友家，朋友就看到庄子来，就想说啊，我一定要好好宴请我这个朋友，我要把家里最好的大宴给抓出来。然后接着弟子就跑去问那个朋友说，请问一下你要怎么选择宴呢？就他说，哦，我要找那个叫声最洪亮的宴。然后这个时候弟子兴趣就在想说，诶，怎么会这样子，成才的会说话的宴，就是鸣叫声很大声的宴，反而要被宰来吃了。然后他就跑去问庄子说，老师啊，怎么办，到底人应该要成才还是不成才才能够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呢？然后这个庄子就跟他说，重点不是成不成才，重点呢是应该我们要抱持一颗道德的心，然后这个道德的心会带着我们走人生的路，但是这个路程当中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有高有低，有快乐的事情，有悲伤，有痛苦的事情，但如果我们能够自持这个道德，不要让它散掉，那么其实一切都可以以和为贵，因为不论是上下加减，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和的这个总和。所以呢，并且如果我们可以物物而不物于物，那物物而不物于物呢，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使用物件，但是你却不会被物件所奴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如果你可以做到这点的话呢，你面对那些悲伤痛苦或者是快乐兴奋的事情都没关系，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不慌张不痛苦的接受下来，因为你会承接它，然后你就可以自持以对这个世间万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就是我包包可以买，但是我不要被他控制，
是
可以吗？
是可以。
对，这其实就是也告诉我们，就是走一个你可以拥有它，但是你不要被它所奴役。
对，你千万不要觉得说那个东西成为你的 level，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我现在20岁，我好像应该要买一个名牌的包包，然后我20岁要有这个名牌，30岁要另外一个名牌，40岁要另外一个名牌，这些名牌都会成为我的这个人，可事实上这些人都不能够成为你，因为最重要的才是你自己啊。
对对，好了，那所以刚才我们有谈到物物，它这个名称是从庄子的这句话里头来的，但问题是怎么这个东西还会变成你的团名呢？是你们聊天的时候刚好有人在读庄子吗？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这个起因于我们其实只是四个创作者，然后我们喜欢大家其实也都其他另外三位创作者他们也都在学校担任那个教授老师。那我们也常常会讨论起就是关于创作啦，关于如何引导学生。那自己为了找寻一些灵感，我们就开始可能四处去做一些像是田野调查。那我们那一阵子呢就常常去市场。我们常常去不同的市场，然后去观察。那其实当时只是单纯的说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只是好玩，然后觉得很有趣吧。对，然后后来也是渐渐因为也想再多让好像说开创一个平台啦，然后让这样子的创作或是让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创作方式媒材都被看到，尤其我们很想说的是过程这件事情。对，因为常常我们在展览啊或是在日常生活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完成的事情。
对，
然后我们其实在中间记录了很多的过程，然后我们也觉得说过程这件事情很重要。
真的，
对，
所以手作其实最重要真的就是那个最珍贵就是那个过程。
对
对, 对，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说我们的手其实是思考的手，创作者的手是我们尤其工艺的这件事情，我们是思考的手，那这个思考就带着我们到最后的作品上面。所以我们当时因为这样子，那就像刚刚菲比说的，我们就觉得诶，那我们来取个团名好了，那这样子出去要做什么样的展或是什么样的创造一个平台的话都有机会，就是都会大家会知道要怎么叫我们啦。
OK，
对对对，
比较好认。
对对对，那后来就觉得诶，那这样的要取什么名字，对，那其实这中间有了很多很多很多有趣的讨论啦。那诶， 当时另外一个伙伴安琪就灵光一现说了这个物者不物于物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全部人就啊，对，就是他，因为其实就是好像你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都是充满了这样的物件，
对，
那这样的物件如果你被他带着走，而不是去思考他，去思考他带着什么样的意义的话，那你就被他奴役了嘛，对，那所以我们希望是说，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里，你看到的东西，可是都去思考它背后的原因啦，或是说它为什么啊，一直去问这个为什么，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相信呢，在你们的作品里头哈，就是大家如果这一次去看到他们的作品，也一定要一个一个去了解一下，因为你会知道说那个不是只有美而已，不是说啊戴起来好漂亮哦，好华丽哦，其实它背后都有它更深层的意义。所以这次你们等于是这个女团有四个核心人物嘛哈，那你们都用不同的媒材去做戒指这件事情吗？还是说它有没有一个主轴？
其实是比较自由的创作、
okay.
不过我们就定了这个都都银楼这件事情，那或许我们可以来讲为什么是银楼、对，那其实就是银楼，我们当初的发想就是银楼其实是在对台湾人来说是非常一种好像日常又不寻常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你走在路上常常都看得到银楼，
而且会在菜市场，
对对 对,
對，很奇怪、
会在菜市场某个摊子它也是一个银楼。可是你什么时候会走进银楼？
结婚，
对，好像通常都是一些特殊意义的时候，
所以送礼物之类的，
对对对，所以它好像很日常又不寻常的这件事。那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要引起大家可以去思考，多去思考的话，或许从自己最切身的，还有我们这根植在，因为银楼这东西，可能就只有我们比较中华文化的这一部分的人，我们才知道什么叫银楼嘛、对，那每一个国家当然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所谓 jewelry shop、那珠宝店的这件事，那我们就觉得那我们想要的是去讨论银楼里的首饰对台湾人来说是什么呢、那首饰这件事又是什么呢？那尤其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像是你要送礼物，你要结婚，你要都是带有特别意义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就邀了这一次有总共18个艺术家，就以这个主题，以银楼为发想点了、来做这件事情，来创作。那每一个人选的主题未必一样。那他可是因为银楼里其实常常很多的，比如说很多的东西都带着谐音。比如说我们会带蝙蝠的东西，就是福气啦、然后松鹤啦、就是延就是长寿啦、对桃子啦，就是很多在我们的台湾的文化里，其实非常多这样的象征意义都在我们这些首饰上面，银楼的首饰上面。
是，
对，
所以这次也有人是以这样子为主轴去做创作吗？
对，我们就是跟所有的艺术家邀请的时候都以这个为主轴，所以大家其实都是为了这次展览而创作，不是拿旧作、而是真的都是拿
新
作来
做。是是是，所以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作品都是为了这次展览而做的。那既然其中一位创作者玉君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当然就要请你说说你为这次的这个展览创作了些什么样的作品。
这一次其实算是对我之前的作品有一个延伸啦。那我之前做，我很喜欢双对对这件事情，它的那个它的影像就是两个物件连接在一起，可是又可以分开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就以这个主题延伸出，那当然这个双就是一个双两个东西连在一起，就是葫芦，像葫芦这样在我们传统的首饰里也常常见到，所以我就取了葫芦这个意象嘛，然后用了不同的材质来尝试，那也有石头形状的葫芦啦，然后也有线性的葫芦，或是一般我们会看到的金啊银的材质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它是真的会是一个葫芦的形象吗？ 还是转化过的？
都有都有、啊、它或许有一点，有的是比较抽象的，那有的是甚至有一个是在佩戴的方式是比较带着它这个双的这个意思，这样子、嗯、双双对对的意思，
好特别哦。诶，那菲比来说说在你这次啊，就是有18位创作者对不对，这么多位创作者的这个作品里头，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想跟大家特别拿出来分享？
我自己看，因为目前就是我之前只看到艺术家创作的过程当中，我自己觉得比较有印象是蔡依珊他这次做的锁片、嗯、应该不应该讲说他是锁片，可是看到他的创作过程当中，你就会联想到说，就是朋友的孩子诞生的时候，我去银楼曾经打过锁片送给他、
欸、对
对，因为他这一次做的就是用锁片的这个应该讲说是用这个来发想吧，
像那个小狮子的那个形象，对、嗯、
对，像一个小虎小狮子、嗯、那就会让我就很快的就可以连接到银楼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就银楼也有很多故事，因为我的奶奶就是非常喜欢逛银楼的人、嗯、然后甚至
逛银楼
对，真的对，就是像我自己的耳洞是我小时候我奶奶带我去打的、啊、很多人打完耳洞之后是不是塞了一个细胶，
对，
但我不是，我打完耳洞之后我奶奶直接带我到银楼去买一个黄金戒指，所以我就开始黄金耳环、啊、我就带着黄金耳环，
哇塞
对，然后好像在不同的年纪，就是奶奶都会开始送一些小金牌啊，然后小手链啊，然后大一点阿嬷可能到12岁，阿嬷说是一个大生日，她就说啊，我今年要打一个几两重的黄金给你、嗯、对，所以只要讲到银楼我就很快就会想到我阿嬷。
不过说起来我倒真的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银楼好像都是比较长辈会特别觉得说、嗯、诶我要送什么礼物去的，对不对？
对，
现在好像就是年轻人比较少走进银楼，
嗯，现在是比较少一点、嗯、可是现在我看银楼也蛮多摆件的，因为就像我最近去逛银楼是有发现他们有做一些凤梨，因为我有旺旺来的那种感觉、嗯、所以那种好像是人家什么乔迁啊或者是公司新开张之类，他们就会送这种、嗯、还是有这个市场，因为我看还蛮多的，不然就是鸡 KK、哦、对，就是你如果要有新家的话或者你新成家会送你一个鸡之类的、哦、摆件类蛮多的。
你们真的会去逛银楼吗？你们有逛银楼的经验吗？
其实我自己其实比较少，就是通常会经过了，然后会看着那个橱窗、
哎、对，我也都是 window shopping、啊、
对对对，就是哇黄沉沉，然后通常就是会觉得哇一定很贵，这个是一般可能大家都会有的一个印象对，所以我大概都是在外面看了，如果真的想要什么东西我才会走进去。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银楼的设计也蛮有趣的、嗯、那个空间呐、啊嗯，就它真的就是不是让你逛、嗯、而且你一进去好像老板就要站在你面前、
对对对，
然后你也不能随意让开就问你说，
因为都在柜台里、
哎
对，因为可是其实老板就马上问你说你有什么目的吗？
对啊，有时候我只是想逛逛 啊不行吗？
对对对，的确，
对，所以在我们的嘟嘟银楼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没有
没有，真的没有，
你可以随意走进来看。
对，
诶，那我就很好奇，既然我们讲到戒指，对于两位来讲，就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对于你们来说意义特别重大的戒指？
意义比较重大的戒指对我来讲应该就是婚戒了吧。嗯、对，应该想说我平常都有习惯戴戒指的习惯，可是我常年戴的是食指跟中指、嗯、可是自从我结婚之后，就是我无名指现在就是每天就会戴着我的婚戒、嗯、对，那、
欸、真的耶，
对，我现在就有戴着、嗯嗯、那比较有趣的是我自己是在民国100年结婚的、嗯、那我的婚戒外观看起来就是一个白银，就是完全就是一个银色的圈形物，但是里面就可以看到我把钻石镶在里面100、哦、然后两个00就是两颗钻石、嗯、对，可是我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才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要让钻石在外面给所有人看到、嗯、那但这个就是我们当时想要做这个婚戒做这样子选择的原因，对啊、嗯、所以这应该是对我目前来讲意义比较重大的戒指。
不愧是设计师。你知道讲到这个我回忆到我的婚戒啊，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务实，因为我就想说我不可能把那个，因为我没有想过说自己把它设计成什么样嘛，那所以看过去的那个钻石都在外面、嗯、那我就想说我不可能去带这个东西在随身带这样， 最主要是我很务实的想到的时候我会勾到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然后又很怕掉嘛。所以呢我们那时候最务实就问他说，这之后还可以拿来那个吗，变现吗？不是变现啦、啊、就是说他说可以换，就是可以换成那个、哦、就是用你同等的价值，然后看到时候那个价钱怎么样。
容易佩戴的嘛。
对，然后你可以换成就不是婚戒形式的。
哦、
然后我听说好，就这个。
所以当初选的是有一个钻石，
有一颗小小钻在上面这样。
哦、是立起来的，就当时是这样。
对、哦、但那个就不可能戴在身上呀。
不是天天戴的。
对
对, 对, 对。
然后但是我也
是。后来有去换吗？
一直给他放在那里。然后最近我在整理的时候突然看到说，哦，这个是不是应该给他转换一下。对，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说他是婚戒，他还是有一定的意义。
对、
嗯、但是如果没有带着又好像就失去
了、
啊、
就失去那个意义了。
是，
放在那边要干嘛，对不
对？
对，
是。
所以我觉得可以重新思考一下。那对玉君来讲呢，因为你自己就会制作啊。
对
对。
对，对我来说，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我也是在想，哇，戒指，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做这样的创作，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去做一个。
哦、真的、哦、
也没有，
太羡慕了。
我觉得其实是老公赚到了，因为其实当时我的婚戒其实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直接做了一对给我，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一起的、嗯、对，那我都跟我老公说，你好赚哦，你连婚戒都不用帮我买。那因为又是好朋友，他完全知道我喜欢什么、嗯、也是非常简单的形式了、哦、对、哦、然后对、嗯、那可是后来他可能常常听我这样抱怨，然后他就有一天有一年是在我孩子出生的他一岁那个时候、嗯、因为我先生等于就认识了我们这一群通疯狂的做首饰的人嘛。那他就找了其中一个疯狂的朋友，然后就偷偷的跟他定制了一个算是纪念我们的孩子一岁的、嗯戒指，因为他就觉得说我都一直念他从来不送，就他从来不送我首饰这件事。对，然后对，那时候那个戒指其实很可爱，它上面是用银和金去建构出一个像小铃铛啦，就有那个孩子玩耍的那个意义在、嗯、所以戴的时候就会有铃铛的声音、
哦、叮叮叮、哦、
对对对，
可爱。
对，然后当时就很感动啊，因为那算是我收到我先生送我的第一个戒指。
欸、所以有时候啊就是自己会设计也不是那个，
对对对，真的
就变得少了一点购买的那个喜悦。
对对对对。
但是刚刚玉君有讲说，欸，自己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做，怎么那么好。所以你有没有为了自己某一个特别的时刻或特别的情境去帮自己打造一个戒指啊？
嗯，好像通常都是在创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会创作一系列，嗯，然后通常就会自己留一个
啊，
嗯，因为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记录嘛，就是那其他的我可以销售出去，可是我通常都会在里头就会选一个留给自己。
像你们两个都是创作者、嗯、会不会常常有那种就是有些作品做完以后啊，明明它是要拿来销售的，但你做完以后你就觉得啊，舍不得舍不得，然后就最后自己留下来。
会，
这个几率高吗？
会，有有。尤其是可能是某个系列的第一个、嗯、那因为通常你在创作的时候是一个感受，那个感受你会把那情感再放到那个作品、嗯、
会投射在那上面。
对，所以那通常第一件，因为通常第一件之后会生出其他可能是系列，可是第一件的情感是最浓郁的、嗯、
第一件就像种子一样、嗯、它就继续发芽了，生根了、嗯、
对
对, 对，
然后就自己越收越多，
对对对
对。一定要的呀。
然后也会朋友的每一个这样子，有时候大家会交换也会。
然后自己家里就可以开银楼了。
对对对对。
类似，真是太有趣了。这一次参展的这个艺术创作者有18位，
对，
这十八位是怎么找来的？
怎么找来的？大部分其实都属于比较是认识的朋友吧。
Okay.
对，那也有的是就是都是在领域里继续还有创作的。
嗯嗯。
那不过有的像有几位朋友，可能他们在学校毕业后，可能是比较是去像是开一些店啦，然后比较是属于做比较简单的东西，比较可以贩卖的、
嗯、
所以他们后来也给了我们一些回馈，说其实突然被呼唤来再回到创作里、
嗯、
其实是很开心又很复杂的心情、
嗯嗯、
那我觉得我们当初创立的这个平台也是想要这么做，就是 大家虽然在日常生活里一直被一些这样的琐事啊杂事拖累啊、嗯、然后生活还是要吃饭啊，可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说，诶，那我们自己跳进来为大家创造一个这样的平台。
诶，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有意义、哦嗯、对啊，因为艺术家总是也要吃饭嘛，但
是
在这个吃饭的过程有时候你会变成要迎合市场或消费者去做一些调整，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原创性很高的东西、嗯、可能放在市场上就比较不那么被接受，
的确，
可是你又很想做、嗯、
对
不 对,
对, 对，
这时候这边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是，
对，而且庄子真的说的太好了、嗯、就是你保持你那个初心你不要变，所以不论是市场好市场坏，你永远都是那个和。
嗯，
对，
诶、欸、好棒哦。所以呢非常的推荐大家，就是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的这三天呢，会在 W Hotel 一个很特别的博览会哈。
是，
虽然听起来是 NFT 好像是一个元宇宙的这个概念，可是里头却藏着一个嘟嘟银楼，让你感受到说在这个虚拟的时空当中，其实有时候回归到实体的首座，那个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好
的，
非常欢迎大家来，今天也非常的谢谢两位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你们，
谢
谢
佳琪，
拜拜，
拜拜。